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骨折的 X 光片，就是那种上面有一道干脆利落锯齿状的白线。
嗯，非常直观，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那种感觉是非常二元的，要么断了，要么没断。其实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渴望这种非黑即白的确定性，尤其是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
确实，人类很讨厌模糊地带。
没错，但是当你步入历史学、文本分析，特别是去探究一世纪中东地区的宗教历史时，那台能带来精确性的 X 光机往往就失灵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的任务怎么说呢？非常硬核。
是的，信息量会非常大。
对，我们将依靠历史学家克雷戈·基纳博士对马太福音27至28章的严谨史料分析，带你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要抛开你在美术馆里看到的那些就是经过完美光影修饰的文艺复兴画作，
那些画往往带有很强的浪漫色彩。
没错，我们要去看看2000多年前那场彻底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处决事件，在古罗马残酷的法律和真实的地理环境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请你特别留意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群体，
也就是那些边缘人。
对，那些毫无话语权的边缘人，在这场巨大的危机中，他们是如何出人意外地成为历史最关键的锚点的？
其实如果你此刻正站在一世纪耶路撒冷通往城外的土路上，你首先会发现，历史的走向往往是由一系列极具随机性的事件推动的。
怎么个随机法？
比如通往刑场的路上，罗马士兵突然从人群里拽出了一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
古利奈人，西门，对，经文里有提到。
没错，士兵强迫他背起那根沉重的十字架横木。古利奈其实是北非利比亚的一座大城市，当时的人口构成分为三部分，1/3利比亚本地人，1/3希腊人，还有1/3是犹太人。
等等，所以西门是从北非来的。
对，西门这个名字虽然源自希腊语，但在当时的犹太社区非常流行，因为发音很像犹太先祖西缅。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北非人会出现在耶路撒冷的行刑现场，他很可能就是为了过逾越节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朝圣者，对吧？
极有可能。文献里记载他从乡下来，有些人以为他是个农夫，但因为逾越节期间犹太律法严禁劳作，他绝对不可能是刚在田里干完农活。
那他怎么会从乡下来呢？
你想啊，节日的耶路撒冷肯定是人满为患，客栈早就住满了，像西门这样外地来的朝圣者大概率只能在城外的野地搭帐篷。
哇，原来是这样。
对，早晨他刚醒来，顺着大路准备进城过节，结果
迎头就撞上了执行死刑的罗马小队。
是的，莫名其妙的就被扎了壮丁，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处刑现场。
你这运气也太背了。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到了刑场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旦到了那里，那种被现代艺术修饰过的神圣感就荡然无存了，对吧？
完全荡然无存。现在的你可能习惯了看到人们把精美小巧的十字架作为项链戴在胸前，觉得挺神圣的。
嗯，甚至是一种时尚配件。
对，但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这是一种将生理折磨与极致的社会羞辱完美结合的恐怖机制。画作里受刑者通常还会围着一块遮羞布，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是完全赤裸的。这可是专门留给奴隶和叛乱分子的公开处刑，目的就是要在肉体死亡之前先彻底摧毁一个人的社会尊严。
罗马人在刑罚上的想象力确实让人不寒而栗。为了让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有个直观的对比，古罗马法律中对弑亲罪，就是杀害父母的罪犯，有一种特殊的死刑。
哦，那个把人和动物缝在一起的刑罚。
对，就是把犯人和一条蛇、一只蝎子还有一只猫活生生地缝进同一个麻袋里，然后直接扔进台伯河淹死。
极其残忍。
耶稣自己也曾用类似的绝望感来形容惩罚，比如他说过把大磨石拴在脖子上扔进海里。你要知道，那个大磨石可不是厨房里捣蒜的石臼，
不是那种小玩意儿。
对，那是整个村子共用的，需要一头驴才能拉动的巨型石碾。而十字架的可怕之处，我觉得在于它的漫长。
没错， 受刑者被挂在上面其实不会立刻死去，在耶路撒冷白天的酷热下，严重的脱水还有鞭刑后的失血都在一点点消耗生命。
而且死因通常不是失血过多，对吧？
对，最终的死因往往是窒息。你想想那个姿势，双臂被整个身体的重量向外拉扯，横膈膜被迫处于吸气状态，
根本没法呼气。
是的，无法收缩排气。犯人要想换一口气，就必须强忍着双脚被钢钉穿透的剧痛，拼命向上蹬起身体。这是一种迫使犯人自己参与折磨自己的残忍的设计。
天哪！而在这种漫长的折磨进行时，十字架下方居然在上演着另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的日常。
士兵在分东西。
对，负责行刑的罗马士兵小组当时通常是一个八人同帐篷的编制，当天可能派了四个人执勤，他们正在依法瓜分死囚的遗物。
法律允许他们这样做。
他们甚至拿出了羊骨头做的骰子，用一种近乎无聊的游戏方式来决定谁能拿到那件最好的遗体成型内衣。
就在受刑者拼命呼吸的时候，下面的人在玩掷骰子游戏，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盯着一块冷冰冰的罪名牌，写着犹太人的王，极度的反差。
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反直觉。文献里提到，士兵曾给他提供了一种混合了苦胆或没药的酒。在古代，这种混合物其实含有一定的麻醉和镇痛成分，对吧？
对，算是罗马人在行刑前给出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人道。
但他居然拒绝了。如果你当时在承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喝点麻醉剂减轻痛感可以说是本能反应吧。他为什么非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去承受额外的折磨？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这种拒绝在文本深处有着强烈的指向。他当然呼应了诗篇69篇里关于受苦者的预言，但更核心的本质在于，他走向十字架不是为了象征性的受苦，而是要毫无保留的彻底的拥抱人类的痛苦，
就是不打任何折扣。
没错，麻醉剂提供了一条逃避痛苦的捷径，但他选择了一种绝对清醒的顺服，哪怕面对门徒的背叛、权贵的抛弃和肉体的极限撕裂，他也没有选择用麻木来保护自己。
哇，这说明精神上的绞杀也在同时进行。你想象一下十字架下围观人群的反应，你会发现拯救这个词在这时变得极其荒唐。
是的，底下的民众和祭司都在嘲笑他，
而且这种嘲讽的句式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演了马太福音4章里他在旷野受到的试探，就是那句你若是神的儿子就……
这些旁观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以为聪明的嘲弄其实早已写在了当时流传甚广的所罗门之训之中。
哦，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
在内部典籍的2章里，恶人想要不公正地处死一个义人时，用的就是这种挑衅的口吻，说如果这义人是神的儿子，神必帮助他。
我的天，所以这些嘲笑者反而成了用自己的嘴印证自己不义的证人。
没错，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学与历史的讽刺。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那句最核心的嘲笑是，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如果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我们面对巨大的误解和羞辱时，最强烈的本能就是立刻证明自己，
自证清白。
对啊，如果这是一部现代好莱坞电影，这绝对是那个主角从十字架上挣脱下来，毫发无损地站在所有人面前，让所有人立刻跪地求饶的震撼时刻。这难道不是终极的打脸时刻吗？他完全拥有这种权利，为什么不这么做？
因为那意味着背叛使命。在文本的逻辑中，顺从天父的旨意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
顺服大于自证。
是的，如果他选择动用权力来进行一场极具戏剧性的自证，顺应了人群的挑衅，那他就只是在救自己。而这就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走向十字架的初衷，永远无法完成拯救别人的最终目的。
这确实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的启示。有时候面对误解和嘲笑，我们最渴望用戏剧性的方式证明自己，但更高远的计划往往需要极大的忍耐和顺服。
非常对，随着时间推移到下午，整个事件的情感和宇宙级别的张力达到了顶点。
对，十字架上爆发出了一声极其绝望的呼喊，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也就是希伯来语的 Eli Eli lema sabachthani。
这一刻在神学上是极度割裂的，但在现实中，听说还引发了一场极其滑稽的误会。
确实很滑稽。十字架下的围观者听到了 Eli Eli， 却因为语言隔阂或者缺乏对经文的理解，误以为他在呼唤以利亚，也就是伊利亚沃。
为什么会扯到以利亚？
因为在当时的犹太民间传统中，先知以利亚被认为会像救星一样，专门在拉比们陷入绝境时从天而降。
哎呦，这误解太深了。
是的，这种误解暴露了旁观者在面对真正伟大的历史时刻时的极度无知。更讽刺的是，被视为以利亚在灵的施洗约翰其实早就来过了，并且已经被处死了。
其实这种尴尬的误解在历史学研究里反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对吧？
没错，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学中的尴尬原则。
我来给听众解释一下。如果这是早期追随者为了在几十年后神化自己的领袖而编造的故事，他们绝对会把它塑造成一个平静、威严，甚至微笑着接受死亡的英雄，
像苏格拉底那样。
对，他们绝不会凭空捏造出领袖临死前绝望地抱怨被神抛弃了，还要加上一句被路人拼错名字的滑稽插曲，这太公关灾难了。所以因为他足够尴尬，他才极有可能是真的。
一点没错。而且我们要知道，耶稣其实知道这首诗篇22篇的结尾是走向得胜和拯救的，
他并不是真的绝望到放弃了。
呼喊出第一句，在犹太教的语境下，就意味着包含了整首诗的最终结局。
就像《使徒行传》里那些自诩聪明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居然把希腊语的复活误当成一个外国女神的名字一样。
这些自以为聪明的旁观者其实毫无头绪，而且就在他死亡的那个下午，大约3点左右，恰逢圣殿献晚祭、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间，整个自然界也做出了反应。
对，出现了长达几个小时的黑暗。
这个黑暗不是基督教自己瞎编的吧？
不是的，连当时非基督教的早期外邦作家塔卢斯都曾试图用日食这种自然现象去解释那长达几小时的诡异黑暗。
他越是解释，越证明当时确实发生了黑暗。
除了黑暗，好像还有地震和死人复活的记载。
是的，这在神学上暗示了宇宙秩序被打破。
那么，随着行刑结束，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尸体怎么办？
照理说，原本处于核心圈子的人，这时候该站出来了。
但他们全都消失了。
见证过奇迹的男性门徒全部逃跑躲藏，就像好比，用体育比赛打个比方。男性门徒就像是球队一直赢球时跟在屁股后面的伪球迷，遇到逆风局全跑了。
因为这关乎生死啊，在罗马人眼里，出头就意味着你是同谋，下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就是你。反而是那些平时没存在感的女性，冒着危险一路跟到了墓地。
边缘人物开始接管历史舞台了。对，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亚历马太的约瑟，一个极其富有的暗中门徒。
他做了什么？
罗马人通常是让十字架上的犯人腐烂，被鸟吃掉，作为对死后进入冥界的惩罚。但犹太法律要求必须安葬，约瑟去向比拉多要了尸体。
比拉多为什么会同意移交尸体啊？
比拉多很可能只把耶稣看作像古罗马犬儒派哲学家那样，是个无毫政治威胁的智者，所以顺水推舟同意了。但约瑟其实冒了极大的风险。
什么风险？
罗马总督非常喜欢以冒犯君主罪或者说叛国罪去处死有钱的社会高层，目的就是为了没收他们的财产。
哇，所以约瑟这是在拿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做赌注，去给一个死囚收尸。
完全是拿命在搏。
真是铁粉。不过等等，说到坟墓，现在的圣母教堂好像有个地理位置上的争议。如果几十年后的基督徒为了方便，随便在城里找了个地方说是坟墓的位置，这有可能吗？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个质疑是不成立的。
怎么说？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的铁律，都是死囚必须埋在城墙外。公元30年左右，也就是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地方确实在城墙外。但是到了公元44年，西路与阿格里帕一世扩建了耶路撒冷城墙。
哦，把那片地方包进城内了。
没错，
既然公元44年之后这个位置就在城内了，你想想，绝不会有人在44年之后去发明一个城内的坟墓位置，因为那违背了基本的律法常识，所有人都会立刻识破。
也就是说，这个坟墓地址的传统在耶稣死后短短14年内就已经牢不可破，极其精准了。
这是非常致命的历史学反击，这就引出了故事的终极反转，空坟墓与复活的主张。
这也不仅颠覆了当时的认知，更给如今的听众留下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报告。首先，肉身复活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吧？
对外邦人来说绝对无法接受，外邦神话没有肉身复活，只有春天生育能力的季节性复苏。希腊人甚至觉得尸体复活是一件非常恶心恐怖的事情。
那肉身复活是哪里来的概念？
它是纯正的犹太观念，比如在但以理书12章里就有。而早期基督教不仅主张复活，还声称有多达500人的目击证人。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站在怀疑论者的角度，门徒会不会只是集体出现了一种心理学上的哀伤幻觉，或者像守卫说的那样，这就是个道士骗局？
从病理学上讲，500人同时产生多感官参与的集体幻觉是不可能的。而关于骗局，我们又要回到女性证人这一点上了。
当时女性的地位似乎很低。
极低。在当时的犹太和罗马法律中，女性的证词价值几乎为零，甚至有人认为等同于小偷的证词。罗马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认为，女性天生轻浮如梦，证词不可信。
所以福音书却记录女性最先发现空坟墓，这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没错，符合神拣选卑微者的逻辑，没人会用无效证人来编造惊天谎言。
为了进一步拆解这个骗局论，听说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查克·寇尔森还做过一个很经典的对比。
是的，寇尔森因为水门事件入狱，他很感慨地说，当年参与水门事件的都是掌握美国最高权力的人，为了自保，这群聪明人在面对牢狱之灾时，连一个星期都没撑住，就开始互相出卖。
而一世纪的这些社会底层的门徒呢？
他们手无寸铁，却愿意为了这个见证面对酷刑和死亡。几十年里让有人和一个人改口。寇森的结论是，人或许会为了一个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事情去死，但绝不会为了一个自己明知是编造的谎言去受刑和赴死。
这太震撼了。马太福音的结局其实给出了两种报告，女性的真实见证对比守卫不合逻辑的谎言。
守卫声称自己睡着了，却知道是谁偷了尸体，完全是出于恐惧和贪图贿赂而瞎编的。马太抛出了一个终极选择，你是相信出于贪婪和恐惧而编造的自相矛盾的谎言，还是相信那个改变了历史轨迹的真实见证？
真的非常发人深省。在今天这次深度解析中，我们将一段原本被宗教光环包裹的文本还原成了充满血肉、政治博弈、恐惧和非凡勇气的历史现场。
这不仅关乎神学，更关乎人性。
没错，关乎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人类展现出的贪婪或者是无畏。俗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也是由掌握权力的人书写的。但今天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历史的终极转折点是被一群当时社会完全看不上眼的人，
被迫充当苦力的外乡人，平时不被允许作证的女性，一个名誉扫地的死刑犯。
就是这样一群人锚定的历史。这真的让人深思，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权力喧嚣的世界里，那些能够真正改变你认识甚至改变世界的最具震撼力的真相，会不会正隐藏在那些被社会主流边缘化、被忽视的声音之中？这绝对值得你下一次在面对海量信息时细细品味。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